Hello，大家好，我是 Janelle。那今天的周游列国听世界来到了第四集。那我们今天是在白天，台湾的白天，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住在加拿大温哥华。那现在时间是对他来说是方便的，是下午
五点，
五点嘛。OK，那我今天非常荣幸来邀请到 Amy，那她是我认识这一个网络事业的引路人，但是我竟然就是到今年现在这年都快要结束了，然后才第一次来访问她。然后 Amy 她是，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人，她在台湾当时。就我所知啦，就是听了很多人，曾经对他的访问，他曾经就是在台湾就有创过业了。那只是在加拿大，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奇幻的旅程。那今天呢，我就会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带大家更深的来了解说，就是他的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非常的精彩。那他基本上是一个平凡的
平凡的妈妈，
台湾女生。
我 在我小朋友家，我在我小朋友房间。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值得学习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就是艺人啊什么成功，其实我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架构在他已经成名了，所以他在做任何的创业，他开餐厅，他开什么音乐教室，他开手摇饮，就是那是他的一个名气加成效果。所以有些人就是看这种名人去加盟什么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大家要点判断能力啦，就是你自己的人脉跟那样子已经有名的人他们的差异。好，废话不多说，就直接来到，请 Amy 介绍一下你大概是几岁跟怎么样去到加拿大的。
我其实很久，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来加拿大的哦，所以我是在国中的时候在这边读书，然后读到艺术学校之后，然后毕业在这边做了3、4年的工作以后，然后就又跑去大陆，然后再又跑去再，然后再又跑回台湾，然后才结婚生小孩。
你竟然出
对，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待几年啊？
你说在加拿大吗？
没有在大陆的时
在
候。
大陆哦，大陆快1年吧。去那边，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做设计的，做动画做设计，所以我是跑去大陆去教跟培训设计师。
OK，
对，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哇！我今天有发觉到，就是以前访谈中都没有
还
听
没
到。
有听过的，是不是？因为你问的很久，所以我只好如实回答这样子。我去深圳那边，对。
哇，OK，所以其实你还蛮年轻的时候，你就是在做一个培训的工作，即使它的方向不是现在的这些 business owner，你以前是做艺术培训。
就是教他们公司里面的设计师去。让自己设计能力变好，这样子。
了解，所以你是求学在加拿大，然后工作之后有台湾、大陆两地跑，但后来有一个转机，就是你去加拿大久住嘛，久居，就是现在这样子。
就是我从大陆完以后，我回台湾，然后我回台湾是一开始是帮别人创业，然后做一做，觉得说自己也可以做。然后就自己不小心就跑去创业，然后做批
你
发，
直接
批
讲到
发。
这题了，好。
我原本在台湾没工作，就是一开始回去帮人家创业去做首饰，然后后来发现说自己其实就可以，为什么要帮人家做？然后就跑去做批发，然后我批发给那个就是一些珠宝商。然后从德国进口东西，然后批发给珠宝商。然后那时候就又结婚，结婚以后呢，就跟我先生去高雄，因为他做环境工程，做水处理，所以那时候他就必须要进出很多就是工厂工地，都是高污染的地方。然后他身体本来就没有很好，所以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我们就后来发现不行。 就是真的不行，然后他就离职了，然后想说好吧，我们要趁40之前赶快出来，看能不能就是至少还能找到工作，不然再晚出来你就找不到工作了。然后那时候又想说，对啊，我的中文也不是很好，如果说我要在那边带小孩的时候，那时候小朋友1岁跟3岁，就想说在那边带小朋友的话，那我的中文应该是没有办法有办法带他们做功课，我压力很大，然后所以我就把我当初的那个事业给卖掉，然后我们就来加拿大，然后当初是做那个什么对戒，结婚对戒批发，
OK，
对，
所以其实你在台湾的时候，你没有做过类似电商的，
没有，完全没有。
那你在台湾那个创业，你那时候是做了几年？
做几年哦？结婚之前1年，然后后来生完小孩1岁三，哎，我儿子3岁的时候，所以差不多3年吧，
OK，3年，然后因为你是怎么讲？你是从你老
三
板
年还
独
四
立，
年啊？
你是从你老板独立出来，然后开，所以就变成是说你本来就有客源吗？
没有没有，他做的我之前帮我老板做的是视频。就是一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什么成品啊那些地方用花真花做的一些饰品，他是做那一种东西的，所以他跑的是百货通路，所以那时候我们帮他打很多百货通路，那时候从8个月内帮他抓了好像6到7个通路，然后去这样做，然后后来做一做，因为我一开始是想要做珠宝，他做的是首饰，不太一样。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没做，我就跑去看，就是不同的 看不同的品牌，就是国外的这些品牌，然后找到一个德国的婚戒的品牌，然后觉得哎还不错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引进，跟他代理，然后引进台湾，然后直接是跑珠宝店，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拉一个行李箱。然后行李箱里面放了一大堆戒指的样本，然后一家一家珠宝店去拜访，然后被拒绝了大概2个多礼拜，每一天跑大概5、6家店。回到家，我爸看到我说：“你明天还确定要出去哦？” 对，
那
然
这
后
样的
跑
业
到
务停了多久？
我跑了大概8、9个月之后，我就请人了。然后就请人去帮我跑，因为我发现说我不能再这样跑下去。然后没有多久我就结婚，然后怀孕。所以，对啊，
所以
很有
当时
趣啦，就是
这个创业在台湾算是有尽力的吗？就当你卖掉的时候。
当我卖掉的时候，我就没有赔而已，我没有，我真的没有赚，可是我没有赔而已。
那在营运的，就是因为你好歹有3年4年，就是如果每一年结算净利，它是有赚的吗？
有，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你一个好好的做下去的话，你是有赚的。可是就遇到这些事情，就想说好了，那对啊。而且那时候我有算过，我如果要做到另外一个 level 的话，我要再投一大笔钱，然后才有办法让我升级到另外一个 level。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第一，我要不要去接这笔钱来去做这个投资？然后第二，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待在台湾？然后就这样子过。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说，我那时候只是知道说，我先生需要休息，他很坚持的说，我们就是出去试试看。所以我其实不是想很多的人，我想说好啊，那出来就出来。所以我卖掉之后，我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想过，我就跑出来了。对啊。
赞。
而且也是很幸运啊，因为你没有办，很少有 business 可以说你想要卖就卖掉这样子。
OK，
对啊。
所以表示说你那时候那个品牌或是那个公司，其实应该是还不错的，就是有买家会有兴趣。
对。
哎，那我可以好奇，就是你这个创业啊，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应该还是要批货吧？就是有一笔资。 过周转金去处理。
对，我借了很多钱来做这个东西。
而且你是借钱开始做这个批发生意耶。
对，我记得第一笔就是去跟人家谈的时候，就说你一定要拿多少货这样子，然后所以一出去就一开始就200万这样子。这是第一次哦，而且三个月后又第二批，然后又一个更可怕的数字出去这样子。
哇，你是跟银行借钱吗？还是人？
就是有人有银行，就是所有东西地方借一借这样子。
哇塞，这个心
脏。然后那时候是觉得说，哎，真的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重点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
嗯，
我还没有小孩，所以很赶，反正。我就是我而已，不然怎样？然后我就当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 business 来做，我把它当成一个有趣的事情来做。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说，台湾的这种传统的珠宝店真的看起来是太旧了。我不是说那种百货公司的那些品牌的，可是如果你去看传统的珠宝业的话，你觉得啊，就是每一个店面都看起来旧旧的，
金光闪闪的，是那个吗？嗯，
没有了，就是比较对啊，银楼呢就是旧旧的。你想说，那如果我把东西带进去，我可以帮他们弄一个比较有趣的风格，这样子，就是那种对，就是抱着好玩。然后我有去看，就是对，没有这种东西。然后如果我铺了通路之后，那铺了通路之后，我就自然而然我可以有。其实重点，所有的人都觉得说，重点是商品只要稳定就好。可是重点是通路。你如果有通路的话，你之后想做什么都没有问题。所以跟我买这个品牌的人，他不是看中我的商品，而是他看中我的通路。
嗯，
对吧？不然我们干嘛做网路？网路就是因为他的通路更大。
现在通路真的很厉害，欸，因为像我在实体，就是实体商店，就是服务客户，因为我是会计嘛，
嗯，
我发现他们上架一些什么全家便利商店 Seven 那个抽成之高，欸，就是
对啊，就是以位置来算，
对，
大小，而且你要放上去，你光衣服大中小各要5件，一家店，
而且对方不是跟你买断啊，
对，你没有卖掉，你全部要打回去，
对啊，
对
，OK， 然后你还是。就是其实你卖那个是没有到期日，不会过期啦。然后像我现在服务那个客户还是卖食品，嗯嗯，
对
哦，那个
很可怕。
对，真的是体会到什么叫通路为王，自己没有做过之前都觉得，嗯，那有什么难的？就是一个店，
啊，
去谈上架，
嗯，所以很多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创业就是找一个好的东西来卖，对不对？嗯，不全然，你要，如果你能够有自己的通路的话，你的那个你的力道更大。所以说真的，啊，我后面的存货，当人家跟我买我的 business， 不是买我的这个产品，也不是买我这个加盟，而是买我的通路。那我这些东西，我就直接那时候我想说，我都要走，我就都送他，就是我的存货就都送他。可是。我也可以不用送他的，那我可能再会在这边把它乱卖掉。没有，那时候就觉得简单就好。
所以其实你在加拿大刚毕业的时候，你是有当过一段别人的员工的时期。
嗯，我做舞台设计，就是一个人面对7台电脑，然后设计舞台，设计荧幕啦，剪接啦，然后舞台怎么架构啊，然后做 AutoCAD 啦，嗯
但是你却没有想要创这种公司，你跑去，因为我的朋友做艺术，他们后来就是工作好像1-2年，他们发现创公司可以抵税啦，费用，嗯，所以他们就几个人搞了一个，就他们都是对，好像去办活动的这种，
嗯嗯，还好我没有去办，不然遇 COVID 遇到，我现在死很惨了。
是啦，只是想说，哎，你刚开始的专业，你却没有想要从这个去创业。
我是后来一开始在学校学的是动画，可是我跑去做舞台啊，那也不一样。
OK OK，
对，
你就是什么有趣就会去学一下嘛。突然很有
趣，就是什么有趣，然后觉得说， 就是啊，不然你活着要干嘛？每天不是，其实我就是，对啊，人家我刚刚跟人家讲电话，我说重点不是赚钱，重点是因为这件事情很好玩的、
啊。好，哎、欸，我们刚刚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有个留言。OK，Hello，、okay, Amanda 在线上。
Hello，
那我可以好奇一下，你在台湾的批发生意是你第一个创业吗？算是吗？
嗯，对。
所以那一年大概是几岁？
三十三五那时候吧，忘记了，真的忘记了。我不会去算年，就是年纪，也没有去算几年。就像我搞不清，我到现在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几年大学毕业的，所以
哦，这个可能就已经忘了、欸，就是毕业太久，毕业十年之后就会忘记。
对，所以然后当妈妈之后，你只会用小朋友的年纪去算。所以创业的话，小朋友现在八岁嘛，对，我老大八岁，所以再早一年，所以那我现在43，减掉9，那是几岁？
34吧。
对，那我34。
哇，
3334的时候
，OK， 就是差不多那时候。很精彩耶，因为即使你说单身啦，但我身边单身的朋友，其实当他们看到有趣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是会去找做相关产业的公司去投履历、
嗯、
而不会想说自己拿出一大笔钱来弄一个自己的 business 这样。嗯，
我觉得这跟就是刚好遇到，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只是接 case 的人耶、欸，就是我做我帮这一家公司做视频的这家公司之前，我只是一个接 case， 就是人家做 DM 啊，人家做平面设计啊，做名片啊，做有的时候就是简单的 layout 这样子，我是接这种东西来做。那我如果我一个月在台湾赚个8000块，没开玩笑，我就很开心了，我就不做了。然后我就骑着脚踏车或者去哪里，然后到处晃，然后发现哎，8000块花完了，然后再去找 case 来接。我是这种
人。你那时候住家里吗？你那时候住家里吗？
对，那时候住家里，所以你8000块很好花，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出去的话，我会赚到说让我打工，就是让我付掉我的房贷，然后再多8000块，我就很开心了。
嗯。
对啊，
我真的蛮好奇的，你当时已经有看过就是世界上那本很有名的书，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吗？
有，
你那时候已经看过，因为我发现你看没感觉吗？
那时候看了没感觉，可是我在等一下，我在大陆的时候，我的月薪是20万，
换成人台币嘛？
换台币、嗯、对，可是回到台湾，我觉得就闪闪做，我月薪8000块就好。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没有数字观的人。
哦，是这样，因为我想说，你的历程其实还蛮有趣。你真的是经历他里面说的受雇者，毕业之后先帮人家工作几年，再来自雇者，其实就接 case 啊。
对。
然后后来你去搞了一个 business， 他第四关是 investment 啊，是投资。
投资，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人生历程有不自觉的，就是有照他那个逻辑去。走，但是你不自觉吗？还是是因为看了有被影响？
没有，没有影响，完全就是不懂这本书，还是不懂。这本书懂了、啊，后来现在懂了，可是当时看的时候很不懂，而且还是一个朋友跟我就介绍，因为我毕业完以后，我做几个月的动画公司，然后当时老板他给我看的，我看完那本书以后，我就辞职了。
哦、对啊，会不会是因为你想要当自雇者？
没有，我就跑去做设计舞台，因为我觉得比较好玩。
OK，
对，
对我觉得你的历程蛮妙，因为这本书其实我是非常，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在看，就是其实就前两年、嗯、我才第一次认识这本书。
嗯，那你有玩他的那个桌游吗？
我没有哎、欸，还没有玩过。
你下次找人玩玩看那个。
震撼教育吗？
对。
然后因为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讲得很对很对，这个如果我早些年知道，我可能会更快从组织出来。
对、嗯、没错。
对，但是 我就想说，哎，你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接触到这本书，会不会有所影响？但你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
对，那时候没感觉，因为我觉得
下意识有做出来
了，这样有可能潜移默化这样子，
还蛮，这叫什么啊？就是，我还认识一些就是比较住国外，就是有一种及时行乐的感觉吧。
嗯，
就是你们不太 care 你一个月要赚多少，你只是要那个体验。
对，
我要享受在当下的这个乐趣，这样。
这个东西很危险哦，不是说我今天享受当下的乐趣，然后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就破产，对不对？或者因为这样子说我及时行乐，然后你就发现说，哎，我及时行乐没有错，可是我的同窗就是同班同学，他们现在已经是主管高干，然后一个月多少，然后已经住豪宅，然后自己发现可能连下个月的房贷都缴不出。及时行乐的意义不是说我今天想要去玩而去玩，
嗯，
对吧？我及时行乐的意义是我今天对看到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我要全然投入做到这件事。
嗯，对，
对。比如说我们最近想要养兔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要养兔子，不是我女儿哦，她很想没错，可是我更想。然后可是我们家里会觉得说我老公非常反对，因为兔子会啃你的家具啦，有的没的，然后我要给他 free run， 就是让他能够到处跑，所以我的及时行乐必须是要能够那个时候英文叫 integrity， 就是要
完整的规划，
对，就是我要去把家里的一些家具什么有的没的都把它弄好保护好，然后 space 弄好，然后那就有一笔钱要出去嘛，然后就是要做到你该做到，你才可以享受这个热嘛。
嗯，
所以很多人就是被这句话害了。还有一句台湾常常讲的话，就是那个什么，每一天的小确幸，所以你每一天都去 seven 买一杯咖啡，对不对？然后觉得今天就过得很幸福，那句话也很害人。那小确幸是什么？真正的小确幸就是我今天很努力，很努力。你要告诉自己今天很棒。
嗯，
对吧？
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不过这有点岔题，就是他还蛮不太男生，他就是一直以来他都是各国跑跳去做外派的工作，
嗯，
然后他过程中就他是台湾人啦，但他很不怕跟就是任何外国人交朋友，那他过程中有遇到就是在他那个年纪可能二十几岁过世，三十几岁过世，因为他最近有一个很亲的朋友过世。所以他就他的人生观就是，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想要定在某个国家吗？因为他也想结婚，但是就是他的前任或什么，就是他因为一直到处跑，他们都远距，然后对方就会跟他分手。
嗯，
所以但他又说他有些体验是想要去做的，他说现在年轻时不做，他如果跟他朋友一样突然就挂掉，那要怎么办？就是我们上礼拜才聊过天，然后我就他是那种及时行乐人生，就他自己讲的啦。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的确啦，生命如果因为像他朋友就会突然癌症啦，然后几个月内就走了。对，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但是他现在、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如果说他今天有父母的话，他知道说他到处跑，那他如果今天不小心有什么意外，他父母是被照顾的，就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人。那如果说他今天要有女朋友又要有家庭的话，那他对这个及时行乐就要有负，就是又有他的承担在吗？
嗯，
对。所以过去我一个人没有家庭的时候，我的及时行乐是我今天做多少的投资，做大做小，我今天人在哪里，只要跟我爸妈报备说我今天 OK， 我 有吃饱睡饱，这样就好了吧，对不对？
嗯。
那可是我今天当你有了家庭，当你有了小孩，那你的及时行乐是必须好，我要去环游世界，那小朋友他们教育怎么我在这个情况下完成，我要去环游世界，那我的另外一半他对他的父母是不是 OK 的，或者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 OK 的、嗯、那如果为了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开始自己训练培训体能，如果体能不够的话，所以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啊。
我下次可能要 就是跟他讲 integrity 的概念。因为 我就是那一场对话，我觉得后来让我觉得有点违和的，就是他又想稳定建立家庭，但他又没有要放掉他目前就是走跳全世界的计划。
嗯，
这样，他现在在巴西，
那绝对做到。我朋友有一个搞不好你也看过那个谁 Rachel 什么忘记了他名字，我再发给你一个白人，然后他也是他在结婚之前就是世界各地跑，然后每次就看到他在登山，然后他也在这个 business 里面，然后到处玩啊，然后到处 camp 啊，然后所有看到他的照片都是在某个那个山峰的那个峰霄这样子在那边走路，这样子很美很美很漂亮。然后所以呢他也一直都没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直到他找到，他透过同样的事情，然后就有人跟他一起，就一直重复遇到同一个人在登山区啦这些地方，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很好啊。可是不要说我今天底气是新的，我要一个女朋友，可是我是为了偶尔能够离开这个女朋友然后去逃避的概念。因为及时行乐不是逃避，而是用力勇敢的追求。
嗯，
对啊
，Rachel Wooski 啦，但他现在改的姓，
对，
忘记了，
就是他冠夫姓啊。
对，好，非常感谢 Am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你原来的 background。
嗯，
那接着这个就是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你后来就是带，因为先生就是身体嘛，你想要换一个环境去加拿大，比较有清新的空气，环境也比较大，天气可能也比较好。那你后来去那边，你有在工作吗？
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把全部家当包到行李箱，然后八九箱这样子拉过来，然后就没有想太多，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也没有先，我们很多人出来之前可能是先找工作有没有，或者先 PR 先办好，我们都不是，我们就直接来了。因为我有这边的那个 citizenship， 我先生没有，所以他是来这里才办的。
嗯，
第一年他不能工作，而且他身体还要调养嘛，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那不就剩下我。然后小朋友1岁跟3岁，那我们就发现说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多陪他们，而且他们一句英文都不会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假如说他们离我个10步远，他们就很害怕了，就赶快又靠过来，所以我连煮饭都有点困难。那又看到说我们来了以后才被这边的消费吓到。比我以前认知的这个温哥华再贵个1倍吧，就发现说今天不吃不喝，随随便便那种7-8千块就没了加币。然后你去看一些工作，他们的薪水也没有涨多少。然后我去算，如果我今天去工作的话，因为我没有这边的工作的，已经很久没有在这边有工作经历了嘛。然后那时候英文也很破了，因为很久没讲了。然后所以呢我就去算，如果我去找工作，我必须做一个工作再兼两份工，再兼两个就是 case， 或者在家里教小朋友画画之类的，然后才有办法 cover， 就是打平哦，没有多一cent出来哦，就是打平我们家里的开销。那等于说我根本没有时间陪小朋友，然后我也不确定说我先生有没有办法带好他们。那如果我今天去创业，去开一家咖啡店啊，去做一些就是实体店面的创业，就是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嘛，假如说我把过去在台湾的这个东西复制在这边，不可能，因为这边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没有这么这样子的环境，而且他们的消费的习惯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再来，他的投资会比加拿大，在过去我在台湾再多10倍，然后回本的速度会比台湾慢5倍到8倍，然后也就是说头3年到5年我根本不会有任何生活品质，然后也不会有多的金就是收入这样子。所以我想这样子也不行啊，然后还好我没有做，因为没有多久就那个 COVID， 对不对？然后还好没做。所以我常常就听朋友讲说，哎，我在这边很久了，因为我还是有一些就是以前的朋友，可能2-3个吧，他们还是买不起房子，就是已经做了这么久的工，买不起房子。为什么？他们的消费跟开销是，他们的收入跟开销是一样大，甚至更大，所以很难有存款，很少人能够存到这个头期款去买房子，除非父母帮忙。 然后所以我们听了觉得，哦，怎么这么可怕？那你反正你在台湾要存钱还比较容易。然后所以我才想说，这样不行，必须找一个，就是比以前过去的想法，假如说在开店面啊，或者教小朋友啊，教我以前有教过小朋友画画，但是我学生很多，100多个，然后可是那也是体力活，然后所以呢，我后来就想说，那我怎么让我自己有时间陪小朋友？因为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害怕的地方，然后又可以让我们把就是把底打好。我今天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多做一点，那就会有收入。我就在网络上面找，开始找网络的工作机会或者创业机会。我不管是工作机会、创业机会，我都有去找。对，
那后来有去做任何工作吗？或创
工
业？
作，创业有，我自己做了，像人家知道的什么 Amazon 啊、Shopify 啊，我都有去试。我是就是你听我过去的历程就知道，不是那种看的东西不会想试，看的东西我觉得有趣就想试。然后我试过 Lead Gen 这样子，我还自己去跑去找客户，然后真的也被我找到客户，然后有被骗了很多个，然后后来发现说，网络上面大部分的 business 跟你在实体店面的 business 所需要花的时间、金钱跟精力是一样，甚至更多。然后，所以假如说我在做这种商品的想要做商品创业的东西的时候，哇，我整个做到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光 training 我就看不完了，然后看到我真的很想吐这样子。然后又要去了解人家需求，我还没有东西，还没有上架，还不知道我要卖什么，我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了。那去做 Lead Gen 的时候，真的又是去不同的 Meetup、去 Event、去认识客户、去找客户。然后我发现不行，我出门找客户，我家里就是在小小。我回到家里，我记得我跟你有分享过，我出门去找客户，去跟人家去这种 Event，回到家发现意大利面是干在地板上，然后你要拿一个湿抹布盖上去让它融化，然后才慢慢清。然后小朋友是很害怕躲在家里的，因为那时候先生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是很多时候都在睡觉。那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发现说这个我，然后我还要去照顾这些客户，也就是说有客户来没有错，很好，可是我要去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帮他们客制他们东西，所以后来做得很吃力，一直到找到这个以后，跟中间也很多人说你要不要回去去教小朋友，或者你回去去做设计的，是去公司做设计。我发现没办法，因为我已经不是当时的20几岁，我可以用时间去换金钱。我现在的时间是要给4个人分，我自己2个小朋友，还有我先生。对。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这种角色转变的时候，那个责任会更多，会进来，对，吃掉你的时间。所以你那时候的确是做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啦，你也试过很多，所以最后就是开始做这个网络事业这个类型的，因为它可以让你在家，时间又比较少，
而
然
且我们
后又
刚刚只有讲到通路吗？这个通路不会像之前那个你在 Seven 你有上光上架就要多少钱这个一样，你的通路是全世界，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一开始都很怀疑，我觉得怎么可能？然后一开始很怀疑，抱着很怀疑，然后我又被骗过很骗过好几万块的那个经历之后，然后看到这一个，
你刚才那好几万块是加币吧？
对，
天
不是
哪！
加币是美金，抱歉，美金那个是，对，那个很有趣，那个是它所有的界面，你在网络上面它所有的界面看起来都非常的专业。连里面讲话的讲师跟里面的就是，分享的这些人，每个人都是看起来很多经历，下面 logo 打了好几个这样子。然后呢，等到我开始已经投钱进去了，然后他帮你弄第一个阶步，你好阶段你开始做第一段的培训，然后到第二段、第三段，然后就每次要收一次费用，然后再跟你讲说，哦，你先不用做，如果你做第四段的时候，你会做得更好，你获利会更高，那你就乖乖在那边做。 然后呢，你就突然收到一个 email 说这家公司已经被查封了，然后这个人已经被关了，然后你才知道这是诈骗。然后，所以我觉得说网络上面是不是诈骗，其实做得很厉害的这种很难抓，然后
哦，其
做得
实
不
我一
厉
直
害的很好抓，
很好奇这一段，就是不过这可能就会变成诈骗大全，可能就是要再开一集之类的。就是你那时候找到这个 business，就是你说诈骗那个，你有把他的名字丢到 Google 搜寻，然后譬如说空格 comment 或者是 review 去找看看评论吗？
没有，我很笨的，而且跟你讲，我后来做到后面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因为诈骗都是一开始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时候，那时候才就是他们做得最好嘛，所以
嗯，
我也
当
是在
然。
那个时候找，所以你上面如果你丢任何的搜寻的话，前面两三页通常都是好的评价，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啊，对不对？那你也不会知道。那如果你要真的用心去找，你一定要找到第七、第八、第九很后面的，你才稍微会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刚来，然后我不会想说加拿大有这么多诈骗，然后就觉得人都应该很好这样子。然后更夸张的是，你每一通电话，假如说你做这个东西，做这个 business，做这个 step，你不会，你要找人去询问，你可以跟他约时间，有真人跟你讲话哦。然后呢，每一通电话200块，所以那时候被骗很大，我就觉得说，这个不错啊，就是讲的好像非常的就是实在啊，然后他们收到的获利啦，或者他们的 training 啊，感觉都很有系统，没错，做得非常漂亮。可是到最后他没有实质的东西，他就是一直不断收你的学费，对。
然后你说突然被抓去关的那个信，是不是也是他们的自己发的，假的，还是那是
不
真
是，
的？
是政府发的，而且
哦
因为他被关，然后2年后，我在不是几年，我已经不知道几年了，我好像今年的年初，我收到一封信，然后这封信是说，这一家公司的赔偿多少钱？被骗了两三万，然后我回收了45块，真
，Oh
的
my
会回来45块。
因为网络上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诈骗太猖獗，让大家对于正常的 business 也是抱着存疑，然后就没有敢去尝试，我觉得是很可惜的。我很高兴今天可以知道 Amy 这一段的 background。然后你说在搜寻的时候，可能他的，因为他前面就会做一些网页优化啦，所以前面可能几页都是他们家自己的东西。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来没有在网络上被骗，虽然我有看过假的东西。但是我就是很龟毛的一个人，我真的会 Google 前面，我这样讲，我曾经为了看一个评论，我看了50页，很夸张，
好
就
厉害哦！
对，就是我就是很花时间在这种事情上，但你必须说也很没有效率啦，就是你看了50页，OK，我看到10个评论都说它是假的，我确定它是假的，因为有
那
时候
表
你看
示
到。
你有做功课。
对，就是功课就会做太多。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被骗，那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在做功课啦。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哎，那我们现在中场休息一下。就是我之前就一直很好奇，就是你在那边，就说你去加拿大之前啊，你会煮饭吗？
会，我那时候因为我先生的关系，我去学煮饭，然后
哦。
每一天都蔬菜水果啦，然后做的五谷米啦，做的非常的健康。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移民美国、加拿大之后
才
才
会
开
煮
始，
饭，
对对对，在台湾太方便了。
没有我在以前小时候在这边就是 teenager 大学的时候，在这边煮的饭呢，就是那个什么，那时候我煮饭给我弟弟，然后我煮了一顿炒饭，从此我名声大噪，我煮了一个 MM 巧克力炒饭，所以炒饭。蛋下去，饭下去，MM 撒下去，炒饭变彩色的端出来，超级无敌难吃，所以我从此名声大噪，是
哦，
我们家最不会煮饭的人。所以只
那
要
很困惑，想说这样好吃吗？
非常难吃。 然后所以不用去尝试，然后不然就是巧克力包橘子裹 cheese 裹饭拿去烤，结果是橘那个葡萄太烫，喷出来每个人都烫到舌头，然后又超级难吃，所以
你这 idea 到底从哪里来？那个时候没有 YouTube 吧？
没有，那时候就是，你知道我就是很爱玩的一个人。可是，对，从此以后我被归纳说你不能煮饭，一直到我遇到我先生，因为他身体的关系，所以我就跟我婆婆学怎么煮，然后我就上网去找找说怎么煮，然后就是在很多的有机那个商店徘徊这样子。
因为我想请你分享，就是说在加拿大有没有你自己觉得你最拿手一个餐点，而且很 special，大家吃不到，只有去你家才吃得到。
餐点没有，可能就苹果派而已。
哦。
因为我曾经在台湾，我想要创业做苹果派店，你知道台湾甜点太多了，而且有的没的食物很多。然后我觉得说，大家这么爱吃甜点，不能吃健康一点吗？然后所以，然后那时候我先生他又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很多糖类的，他又很爱吃甜点，所以我跑去做苹果派，完全没加糖。然后我去做，就是专门去找那个，假如说有机的面粉啊，然后好的苹果啦，然后我真的去学这道菜怎么做。所以我的苹果派，我就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会做一次，
然后没加糖哦，
啊，没加
没
糖，
加。
很甜，很好吃。你吃过一次，你会为了，就是你会为了。来的时候吃得到，然后，只选择 Christmas 来，
哇！
就是我会做很多分给，假如说我邻居，然后或者朋友这样子，因为我普通不会去做这些，我很懒得煮菜，我不喜欢煮饭的人，然后所以我就只有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然后会做一大堆苹果派，然后送给大家，然后我小朋友也跟我先生也是最期待的，就是那个苹果派，
哇塞，不加糖，但是会甜哦，很甜哦，好酷
很
哦！
好吃，我只能说很好吃。昨天 Chicago 跑来我们家，我家剩下最后一个苹果派，
哇！
然后我拿了冰淇淋出来，然后他们吃掉了，因为我想说苹果派已经放在那边放3天了，已经最后一个了嘛，可能它不就是没有那么新鲜，没有想说请他们。我拿了冰淇淋出来，Häagen-Dazs 草莓还有 green tea 就是绿茶冰淇淋出来，他们吃掉，然后吃完以后，我又拿 tiramisu 出来去买的很好吃的 tiramisu 吃完，然后 Chicago 说。我不想吃这些，我想吃你的苹果派。因为那苹果派就整个马上就被啃掉。
是吃冷的吗？还是吃 热
我
的？
是吃冷的，我做的苹果派是冷。你要吃热也可以，就自己烤一下。可是我自己我都吃冷的，因为它没有，它不需要加热都很好吃。
这很酷哎、欸，
对，苹
就
果
是没
加奇异果加柠檬加柠檬皮。
有。哦，所以它里面不只有苹果，还有
然
你
后
的
苹果
东
要
西。
2种，
哇，真的
然
很
后
期待。
对，然后酥皮要是那个什么，要在就是外面已经在下雪，窗户就是打开，然后把手弄得很冰，然后下去做。
很酷，很酷。
对，做到我女儿现在都知道怎么做了。Mom, you're in this step already. You didn't wait for me. 她在前面那边做。
你有让他做吗？他现在应该才4岁吧？
6岁啦，
六
他
岁。
6岁了，我来这5年了，所以他我就要每年都他们都做一次，做到他现在都知道说下一步要做什么。
很好。他说不定以后就是会变大厨，你就完全不用做事，就让他做。好的，那来到最后一个关，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给想要移民加拿大的家庭一些建议？
来就对了，
要做就对了。
可是我觉得加拿大如果没有小朋友的话，不太适合来这边，好山好水，好无聊
这可能看个性，
啊。
因为刚刚听你就是创业那一段，我就想到就是前阵子，因为台湾前阵子解禁，现在飞过来已经不需要隔离7天，就是可以直接拍拍照， 所以我们有些亲戚就是陆续回来，然后前阵子就我婶婶回来，她是住在多伦多，然后他们全家移民的时候，我表哥表姐已经国一国二了，就是比较大孩子，所以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我说我婶婶他们其实也没有想很多，但是因为他在台湾的时候，我想看他在台湾，哦，他在台湾的时候，我因为我叔叔已经就是创业，他那时候是创电脑公司，然后收掉，所以应该钱还不错，我是没有问这种，但应该是很不错的状况下去，所以我婶婶那时候算是他有个很大的空间去找他要做什么，然后小孩子又算比较大。所以他后来选择的是中文学校，他在多伦多开中文学校，然后他们很早就先是实体啦，然后也做了可能做了五六年之后也同时开线上，因为我叔叔有那个电脑的专业嘛，然后他是跟我说他们是好像多伦多最大的华人中文教育网，反正他做这一行等于就是做20，欸，他说跟我说他这样有应该有20年，那他的工时也非常的长，因为他就是培训，因为他刚开始是自己教嘛，刚开始只有他一个老师，但他后来要培训其他老师，然后他就各地飞，全世界各地飞，就有飞去欧洲啊，然后对这样子。那老师这个就像你说你曾经在家里开过画画板，非常花时间，
对，
但是我就想说他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欸，他那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定要很多时间陪小孩这个需求，所以他选了一个很花时间的创业，但他也做得很好，因为他很有名，只是呢他工时真的很长，因为他就说他整天虽然这是他的创业，但他整天可能早上9点做到晚上9点，不同时区的老师这样，所以他前几年啊，不过他应该有50几，他前几年就是发现得了癌症，子宫内膜不知道第几期，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医生跟他说你就是不能再那么拼了，
真的，
他才决定把他的 business 卖掉，他后来把他那个中文学校转手，那他在当中虽然很乐在其中，但是一样啦，就是你只要工时太长其实会有身体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创业之前没有想过的，
对，没错，
然后所以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从你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就是如果有人会想要去加拿大不管他是创业或工作，你会有一些
我觉得每一个人来的目的不一样，你要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来，就像说我先生跟我来之后呢，我第一个错愕的事情是我没有想到说台湾已经方便到你今天没煮饭你下去买个便当就好了，对吧？
对，
这边不是，你早上就是早餐，午餐就是午餐，晚餐就是晚餐，都要煮，都要洗，都要刷碗，那你如果真的要让他们过得很好，三餐再加点心的话，你就整天待厨房，那如果说你要吃外卖或者出去吃，你就要想说比台湾再贵很多的价格，因为你除了餐还有小费嘛，然后所以要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如果是以逃避的心情说好我就是不喜欢台湾的我要出来，那我不建议加拿大，我建议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世界各地到处去看看，每个地方待一阵子，然后去找一个真正比较适合自己的地方，然后也可以像我们做网络啊，很多人做这个网络就是因为他觉得世界各地都可以跑，他不需要被绑住一个地方，我当初做这个也是因为我先生一开始还没有找到工作嘛，然后我想说他可能过几年找工作，如果跑到多伦多或跑到美国，那我不就全部要重来了然后所以我至少能够带着走吧，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建议是你要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是这边有什么人你喜欢，或者说你本来就很向往说你每天起来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就有点像人结婚有没有，结婚之前你看这个人他所有的优点
对啊，
你就哇，这个人好棒，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优点，有没有？到结婚之后呢，这些都会变成缺点。对，
那你要讲一下加拿大的缺点吗？你刚说很无聊，然后物价
好悬浮，物价高，
是台湾的
应该有3到5倍吧？看你在台湾的哪里。
因为很多人去美国或是因为加拿大前阵子啦，虽然没有澳洲留学打工这么红，在台湾这么红，但其实还是有。我也有朋友去申请，
对，
那大家申请的原因就是说，觉得那边时薪比较高，就这样。
嗯，
但
是
因为我
实际时薪有没有高比较高，我不觉得
有啦。但是哦，你说实际有没有我不知道，因为要扣税嘛，税那边其实我不懂你们的税到底是多高这样。嗯，但我相信有一些隐藏成本啦，因为我之前有去拜访过我的亲戚。然后就发现其实他们也就是没有比过在台湾好啦，因为他们在台湾就是也是创业的人，然后那边那只是他们会说就是空间就比较大啦。
嗯，
对啊，因为台湾你不太可能买 house 啊。
嗯
嗯，但加拿大几乎，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台湾你从台湾飞来加拿大只是为了买 house， 为什么干脆就是跑到山的另外一边去宜兰花莲之类的，就可以买房子。
因为有地震。
OK， 也是。他这边的空气非常好，这是真的。然后可是空气好没什么用啊，像我都觉得说，每年在加拿大每一天都变白，因为比较少出门啊，因为他真正有太阳的时间比较短，那是你就比较少出门，所以你就比较白，然后空气比较好，没有错。然后我们是为了学校，就是让也不是说学校，让小朋友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嘛，自己父母不会压力这么大。我是中文的部分，然后让他至少学一个不一样的语言，反正之后回去他还是要学中文，那时候他自己想办法。然后来这边工作。对啊，如果觉得说，我觉得很多人想要出来，其实是想要换换环境，然后去体验生活。那体验，有的人喜欢去做 waiter， 然后边打工，然后体验说我就是 backpack，就是背包客的这种生活，那就是做这样的事情。那有的人想说，我想要去那边体验，就是去坐游轮啊，然后去做滑翔翼，那拜托你就钱要带够嘛。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怎么帮自己准备，就是能够出来之前，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加拿大你要过得很好，非常的幸福，你每天可以吃，就是以前人家有这个说法，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厨师都移民来加拿大，所以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这边任何一个餐厅都能够满足你的味蕾，可是它价格不菲，
这么惊人！全世界最好厨师在加拿大，竟然有这句这么骄傲的话。
那时候香港出来，那时候香港不是出来嘛？那个911事件还是什么的？那很多很多好的厨师，就是做得很好的厨师，他们才有能力出来啊。
嗯，
对。那他们出来之后，他们能做什么？就是再开一个餐馆。所以那时候我去到大陆，去到台湾的时候，我最想念的是这边的食物，这边的餐厅的食物真的很好吃。可是如果你想说你每一顿出去吃饭都花个100块200块，那你觉得你要多久？你能来多久？
对，真的差不多那么贵。
嗯，
我大概是7年前去温哥华，就是找我表弟表妹，然后那时候最惊讶的就是，我以为可能都很多 fast food， 结果日本料理店、韩国料理店超多，
没错，
我就
吓。像印度也很多，我们中午跑去吃也是吃印度料理，然后前天吃韩国，所以对啊，我是很懒得煮的人。可是你可吃普通的不会说好，很一个人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20-30块吧一餐，就是然后说你去 food court 啊，或者不是很fancy 的那种餐厅，可是你真的要吃好的话，吃的很好吃，真的是觉得说你会觉得很开心的那种。你一个人的花费差不多，对啊，3 course 100块上下吧。
嗯，
对啊。
所以就是了解，如果了解你为什么要去一个国家移民或者工作， 这个很重要，它也会决定你未来人生可能3到5年甚至10年的这个轨迹。
对，
我给大家建议。
嗯，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 Amy 给我们这么完整跟非常有价值的这个人生经历的分享，我相信你们可以从当中就是找到你可以借鉴的地方。如果你跟 Amy 的背景很像，你就是你应该会觉得很有价值，你可以学习。就像你说你数字概念不太好，这我其实真的蛮难理解的。不过
真的数字概念不好，就是觉得它
的确很有趣啊。就你一路过程没有让你破产，你有破过产吗？
我爸有，没有。
OK，
为什么会为我小朋友为什么会就是煮巧克力炒饭给我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爸妈很破，我回去，然后所以我就带我小朋友，就是带我的弟弟跟我妹妹这样子。对，被面食一个巧克力炒饭，到现在还很有名。
对啊，真的太奇葩了。你的故事应该有很多就是很妙的地方。好，我们看看现场，呜 ，Adeline 有在线上，谢谢大家。那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有给大家一些新的看见，因为 Amy 真的是大忙人，我觉得就是很百忙之中可以邀请到他，我真的非常荣幸。然后接着呢，我就不耽误他太多时间，因为他去看兔子了。希望你找到适合你们家的兔子。
嗯，谢谢。
因为我朋友在台北有养，那他们家兔子吃太好，超级大，就像狗一样。
对，
我不知道我要选的是不是那个，然后他还给他戴项圈，所以基本上我们去他们家就是看到一只像是狗的兔子。
嗯，我知道你没有选好那个兔子会很可怕，所以我希望我找到是比较中型的，大概我能够 handle 大概就这么大吧。
对对对，就是要考虑好。那周游列国听世界第四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那下个礼拜会有不一样的来宾，那希望从住在世界各地不同华人的经验分享中也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那我是 Janelle， 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